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恩师尊救度患抑郁症的女儿重获新生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雨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6日。每当回想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0多年的历程，心灵得以净化，身体得到健康，亲人们的间接受益，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述说不尽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。今天用我笨拙的文笔写出女儿患抑郁症到痊愈的一段经历，证实法轮大法在人间展现的殊胜、美好、神奇和超常，揭穿邪恶的谎言，唤醒还在被邪党欺骗的世人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那是2014年的12月中旬，我在外地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，接到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女儿接二连三发来的短讯，她的话含糊不清，我感到很不对劲儿。短讯里无法和她正常交流，于是我决定回家看看。我乘火车到达武汉，找到女儿工作的医院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，见到女儿。女儿从小到大都很活泼，性格开朗，脸上常挂着甜甜的微笑。可现在看到的女儿表情木讷，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接我回家吧。医院的医生护士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。我找到医院院长说明女儿要辞职，院长什么也没说，就让财务把工资结算给了女儿。我跟女儿说，我一大早坐火车到现在还没吃饭，附近有小饭店没有？我去吃点东西再来帮你收拾东西回家。女儿把我领到医院后面的小饭馆里，我自己买了一份菜和一小碗饭，刚准备吃，女儿喊了一句，妈妈，我怀孕了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哪里还吃得下饭？女儿没有结婚，刚经人介绍的男朋友远在外地，并且还没有正式订婚。当时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，我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我是修炼人，遇事要冷静。我跟女儿说，去收拾东西，回家再说。她说，你还没有吃饭？我说，吃不下。我打电话给在武汉工作的大儿子，让他有时间的话就开车过来把我和他妹妹送回家。大儿子在电话里问我出了什么事，我回答他说，没有什么事，你妹妹上班嫌累，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大儿子开车把我们娘俩送回家，在路上儿子问，妈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，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我说，我没事儿，可能是坐车累了。回到家里，老伴打牌没在家，我把房间简单的收拾一下让女儿休息，就去做晚饭。天黑老伴回家，看到我和女儿问我，怎么没打招呼，你们娘俩都回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把回答儿子的话跟老伴说了一遍，老伴没有再问什么，吃完饭去看电视了，女儿吃了一点点就上二楼休息了。我收拾完碗筷就到二楼问女儿是怎么回事，女儿说她已经有2个月整夜睡不着觉，耳边长期有声音说话，2个月也没有来例假，就怀疑是怀孕了。我说，你一个姑娘家无缘无故的怀什么孕，你这是幻觉。她就说她的一个女同学带她去溜冰，她不会溜，那个女同学就介绍了一个男孩教她溜冰。休息的时候，那个男孩给她一瓶饮料喝。她喝完饮料后，脑袋就迷糊了，清醒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那个气呀，就冲着女儿发火。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 从小我就教你女孩子要洁身自好，不要随便跟男孩子交往，你怎么这样不听话，做出这种丢人的事儿？”女儿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我发火。我冷静下来后想到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？女儿现在脑袋处于不清醒状态，说的话真假难辨，我应该理性对待。我说，明天我带你去妇幼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让她睡觉。她说她睡不着。我说，睡不着就和我一起学转法轮。她说可以。女儿没有修炼，但她很相信大法。我便陪着她读转法轮。到了整点，我发正念，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整晚我和女儿都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带她到妇幼医院做了 B 超检查。做完检查，医生对我说，你女儿没有怀孕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闭经症状，回去让她精神放松，调养调养就好了。虽然如此，女儿从白天到晚上还是不能入睡，她老说耳朵边有声音说话，具体说什么也听不清。我了解到，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。我问她，你是想上医院治疗，还是和我一起学法？女儿说，我想跟你一起学法。关键的时候，女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白天我除了做饭干家务外，就带着女儿学转法轮，晚上也陪着她读法。因为我和女儿住在二楼，老伴儿住一楼，我们睡不睡觉老伴儿也不知道。虽然晚上没睡觉，但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我都照样做，老伴儿照常打麻将。到了第四天，老伴儿问我，昨天晚上你楼上怎么整晚不关灯？我就把女儿日夜不能入睡的症状告诉她。老伴儿当时就要把女儿送精神病院。我对老伴儿说，如果送精神病院，这孩子就毁了。村里有几个患精神病的孩子，有哪一个在精神病院治好了的？没有吧，年年复发。老伴儿看我不同意把女儿送精神病院，就跟我吵，也不去打麻将了，就在家里跟我吵。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女儿，就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儿子，叫他给我和女儿买好火车票。我就带着女儿去了小儿子家。我白天帮忙带孙子做饭，晚上陪着女儿读转法轮。到小儿子家第五天晚上，女儿的症状加重，说不认识字了，手机也不会用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我说出他从小玩到大的最好的同学的名字，他说不记得是谁。女儿经人介绍的男朋友的家人和我小儿子租的房子在一个镇，男孩的父母每天晚上买来水果看望女儿。开始几天，女儿看见男朋友的父母喊叔叔阿姨，但是不多说话。她失去记忆后就不认识男朋友的父母了，也不知道喊叔叔阿姨了。男孩的母亲见我女儿不认识人急了，要和我送女儿到南京精神病院去检查。没等我表态，男孩的父亲说，大姐练的法轮功很神奇，我们听大姐的。我接过话来说，她这也不是什么病，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，像这种症状在医院是很难治愈的。面对女儿这种情况，我没动心，我从法理中悟到，这是女儿生生世世的业力反出来了，常人的医院怎么能消除她的业力？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法力无边，只要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向内找自己，走正修炼的路，一定能陪女儿闯过这一关。这时我想起，在女儿出现病业的前几个月，我做了个很清晰的梦。在梦中，我带着女儿回娘家，当经过一片稻田时，稻田变成了池塘，池塘里的水很浑浊，女儿到池塘边洗手时掉到水里了。等我从水中把她拉上来时，女儿已经淹死了，我抱着她哭醒了，醒来后眼角还有泪珠。 联想起这个梦，我悟到这是女儿命中的一个结束，通过这种形式让她还业，也考验我对大法、对师父的正信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坚信师父定会帮助我化解磨难，但过程中有我要修去的人心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找到我有隐藏很深的私心，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大善大人，没有遇事替别人着想。而女儿虽然从小纯真善良，但在中国这个被邪党恶魔腐蚀的社会环境里，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很难不随波逐流。我坚持晚上读转法轮，让女儿坐着听，整点发正念。女儿失去记忆的第三天晚上，我陪着她到凌晨三点，我问她有睡意吗？她说没有。我说，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？她说好。故事中的情节是女儿的身世。我开始讲，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妻以种地和做点副业为生，家境贫穷，但人很善良，养育两个儿子，但是还盼望有个女儿。夫妻俩的愿望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，神仙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那是23年前5月的一天早上，男主人去城关办事，看到民政局门口的地上躺着一个被人丢弃的小女孩，约五六个月大，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服，身下垫了一块破布，身旁放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小女孩的出生日期。小女孩睁着眼睛看着围观的人们。早晨民政局还没有人上班，围观的人只是看热闹，没有一个人抱起地上的小女孩。男主人看到小女孩实在可怜，自己要办的事也没去办，就将小女孩抱回家。夫妻俩对小女孩视为亲生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但给小女孩买奶粉却舍得，冬天怕她冻着，夏天怕她热着，有点好吃的首先给女儿吃。两个儿子也善良懂事，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。看着女儿快乐健康的一天天长大，上学读书，直至参加工作，夫妻俩也倍感欣慰。可是就在她参加工作后，却经历了她人生路上一大磨难。妈妈很自责，没有尽到责任引导女儿走上修炼之路，致使她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迷失了本性。听到这里，女儿由泣不成声到放声大哭。我流着泪说，女儿，你哭吧，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全哭出来。因为女儿从小到大，村里常有大人和小孩说她是捡来的孩子，我们也不能去封住别人的口。女儿在外面也受了很多委屈。女儿哭过后说想睡觉。女儿能正常睡觉后，脸就开始肿，眼睛肿的只有一条缝，肿了两天后开始消肿，肿过后两边太阳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子，慢慢发展到满脸都是。我知道这是好现象，是师父在给她往外排毒。小红疹子褪去后，女儿记忆也慢慢恢复，等红疹子褪完了，女儿的记忆也完全恢复了，停了几个月的例假也正常了。从我把女儿接回家，再到小儿子家，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女儿的抑郁失忆症神奇般痊愈了。这是现代医学上无法解释的。女儿恢复记忆后，脸上皮肤白里透红。她男朋友的父母看到我女儿完全恢复健康，就找我商量要订婚。我说让孩子们谈好了，我们大人再做决定。两个孩子也都同意订婚。2015年女儿出嫁。2016年生了个女孩子。外孙女儿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。 转眼十年过去了，每当回忆起陪女儿走过的磨难，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和加持，后果难以想象。弟子全家感恩师尊慈悲保护与救度，弟子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东北来人送宝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日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过来的。现在我把自己所经历的几件神奇事写出来，叩谢师恩。1995年我母亲患癌症昏迷不醒，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，我和二姐在病床前看护她。有一天母亲突然醒了，她说东北来人了。我和二姐都很惊讶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问母亲东北来人干嘛呀，她说送宝来了。我问什么宝啊，她说不知道，那宝在宝箱里。我说太好了，是给谁的呀？母亲说是给老闺女、二闺女和儿子的，只是给老闺女的比二闺女和儿子的多。听到母亲这么说，我和我二姐都偷着笑了一下，认为是她昏迷中说胡话，也没当回事。1996年8月，我单位一位同事在周末拿来一本书，对我说，这是我妻子从石家庄带来的，这两天她不在家，先借给你看两天，星期一再还给我吧。我问，什么书啊？同事递给我，我一看书的封面上有三个大字，转法轮。我说，好吧，下周一上班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回家后我一打开书，首先看到了师父的照片，我的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想哭，控制不住，一边看书一边哭。我心想，我真正的亲人找我来了，这个法轮功我要练。这两天书没看好，光哭了。我找到了练法轮功的地方，看到好些人在练功，我就站在旁边看着大家练。一位大姨走过来问我，是不是想练法轮功啊？我说想买法轮功的书。他就把我介绍给义务辅导员，他俩都说光看书不行，同时还要练功，这就是又要修又要练。我说好吧。我请到了所有法轮大法书籍，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后来我二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每当我们说起母亲临终前说的东北来人送宝的话，就感慨不已，说明母亲真的看到了。师父是从东北开始传出法轮大法的，我们是有缘弟子，那根线都在师父的手里牵着呢。有缘修炼法轮大法，真是万古圣缘，是师父的法轮大法带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，感恩师父，感恩法轮大法。我得法不久的一天下午，公司开会，我无意中扭头，透过会议室的大玻璃窗，看到漂亮的晚霞在天边，一大片彩云上有很多人，好像是在跟我打招呼，我惊奇得不得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后来通过学法才悟到， 是师父鼓励我好好修炼，天上的亲人在等着我将来跟师父回家。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严肃修炼，精进实修，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我希望有缘人都能牢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